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标普指数下跌 119.66 点，跌幅 1.62%。 昨天大盘探底回升之后形成了长下影线，今天的下跌则是结结实实一路跌到收盘，形成了一个光脚的阴线。今天没有大长腿，意味着昨天的长腿也是假的，又多用的。标普指数光脚阴线提示后市还有进一步下跌空间，有可能继续下跌，跌到7100，去碰一下60日线，再看看能不能止跌。纳指今天下跌 509.32 点，跌幅 1.98%， 连续四天阴线下跌，直奔24500点而去。周 K 线连着涨了9周，在第10周和第11周终于扛不住了，趋势逐渐变坏，但也还不至于直接判断牛市结束。美国劳工部公布了5月份的 CPI，CPI 是三大通胀指数之一。数据显示，整体 CPI 同比上涨了 4.2%， 环比上涨了 0.5%， 三年来首次突破 4%。 虽然物价上升了，但符合市场的预期，并没有超过预期。剔除了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环比上涨 0.2%。环比涨幅还略低于 0.3% 的市场预期，还低于前值。那这样的 CPI 并没有让市场大跌眼镜，整体通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上涨，而油价上涨早就被市场所了解并且接受，因此突破 4% 的整体 CPI 基本上被市场所消化，而核心通胀却较为温和。市场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地缘政治危机相关的通胀峰值可能已经过去了，不怎么再担心通胀会全面失控。川普听说通胀这么高，就说美国对伊朗战争结束后，通胀会像石头一样掉下来。所以今天的 CPI 没有爆雷，市场随后也就没有觉得今年加息的节奏会加快，这是今天股市的一个宏观利好。但同时今天有地缘政治利空，美伊谈判迟迟无法推进，川普表示将重拳出击伊朗，战火可能重新烧起来。川普表示今天将恢复对伊朗的攻击，伊朗在昨天击落美军直升机后又对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进行报复性袭击，一度可能要破位的原油价格也就保住了他那个90美元支撑线。如果布伦特原油跌破90，头部就会形成，然后多头止损，空头发力，油价很有可能跌下70美元，这样的话通胀和加息就弱化了。如果反弹回到100以上，那继续上涨的风险就增加了。不过油价反弹并没有涨很多，目前仍不能排除油价头部形成的可能。如果消息突然转向，布伦特原油跌到90以下，美股将会拐头反弹。最近美股下跌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日本要加息，资金要回流。为什么日本加息，美股的钱就被吸回去日本了呢？日元几十年来都不要利息似的，能借就借，借来了立即换成美元，拿去美国投资，轻松拿下高利息。这就是典型的日元套息交易，借别人的日元来套美元的利息，这一招天天赚利息，炒家们玩了几十年。但利率剪刀差是会变化的，日元加息，美元降息，两者的利息差就缩小了，套息就不那么有利可图。好了，最近是日元有加息预期，市场普遍预期下周日本央行将会加息，把利率提高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说起来很可怕，30年来最高，那其实就是从 0.75% 加到 1%。 但是看日元的走势，感觉是消化了加息预期，或者说加息幅度有限，即使加息也是仅此一次，下不为例。美元继续升，日元继续贬值，套息交易不但赚利息，还能赚日元贬值的收益。所以我认为套息交易导致美股资本回流的说法应该不太站得住脚。日元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疯狂升值，那就是黑天鹅出现，全球避险情绪急剧升温，像英国脱欧、美国遇到危机之类，资金才会抢着卖出美元，买入日元，回日本去还掉借款。目前这样的事儿似乎并没有要发生。美元指数最近走强了，接近100大关，截个图 99.99， 很快就会上100了。 美联储将在下周开会，下周三沃什将第一次作为美联储主席答记者问。或者我们可以说，距离沃什砸盘还有一周时间。沃什讲话，我判断凶多吉少。他在金融危机时不支持量化宽松，但为了尊重当时的主席伯南克，他才投了赞成票。沃什因此被认为是强硬的鹰派，市场把他下周的首秀当作一个重大不确定性。另外，沃什主张限制前瞻性指引，淡化点阵图的作用。从被提名到现在，我们很少看到他讲什么长篇大论。印象中仅有一次公开的讲话，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不得不讲的听证会证词。一个弱化预期管理，让市场自己去猜的管理风格，无疑要加大市场的波动率。股市容易一惊一乍，实际上美联储主席确实无需为股市负责，他要管的只是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股市好不好，只是美联储政策的副产品。因为就业不佳，物价下行，降息了，量化宽松了，股市因此大涨。就业太好，物价大涨，加息了，股市因此大跌。那美联储不是为了操纵股市而加息或者是降息，它的政策只是围绕就业和物价在走。议息会议下周三结束，沃什的讲话有可能摔杯为号，成为股市下跌的又一个原因。 AI 板块最近调整，主要原因是涨多了回调，但深层次的还是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悄悄削弱美股这轮牛市的根基。6月12号 SpaceX 上市，从市场上拿走750亿，另外两家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上市，加上多家巨头的股票增发，都是从市场上要钱。这和股票涨跌还不太一样，股票涨跌是场内玩家互相之间财富转移， IPO 和股权融资是从市场上拿钱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资金流出金融市场。韩国的海力士在韩国暴涨，人气爆棚，结果 SK 海力士也要在美国上市。海力士要在美股市场发行 ADR， 也就是存托凭证，让美国股民也能买到韩国的海力士股票，就像台积电那样，都是属于 ADR， 预计可以融资140亿美元。那你说那些要资本支出的数据中心需要钱，上市要钱也就罢了，你这存储股今年赚大发了，还上市要钱，真的是六个字儿：人傻钱多速来。科技巨头很赚钱，但也非常花钱，未来三年还会大举增加资本开支。那么钱从哪来呢？都上股市要钱，股市不是压力非常大的吗？巨头融资有两种模式，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债权就是发行债券借钱，期限可以长达几十年，到时再慢慢还钱。摩根士丹利预测2026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规模将同比翻倍，达到5700亿。巴克莱预测，包括谷歌、亚马逊、Meta、微软、甲骨文在内的云服务商将持续增加资本支出，到2028年就会突破10000亿。他们自身通过经营收入产生的造血能力将逐渐无法支撑如此巨大的资本开支。也就是说，到2028年前后，这些公司要拿出全部的经营现金流来支撑资本开支，于是他们将不得不转向外部融资。发行债券是比较不伤股价的方式，但是债券市场的承接力也是有限的，如果债券发行多了，负债率太高了，利率就会上升，融资成本就提高。就像今天公布财报的甲骨文，就是借太多钱了，借钱利率比别人高。比债权融资更可怕的是股权融资，当然现在的投资银行会包装，把股权融资包装成债权的方式，看起来暂时是债，但远期会变成股票，就是可转债。无论是直接供股，利用新的股票融资，还是先弄成可转债，未来再转成股票，最终都会增加股票数量。股票和资金的关系有点像和面时的水和面粉，资金不断增加，而股票供给有限，股价就会上涨。反之，股票供给增加而资金不足，股价就容易下跌。科技巨头增加负债，发行股票，最终都会消耗市场存量资金， 对股市的未来形成负担。美股的科技巨头常年回购股票是市场长青的基础之一。那如果越来越多的股票回购变成增发公股，市场变成熊市就不远了。甲骨文盘后财报，营收和净利润超预期，但云业务收入不及预期。四季度营收 191.8 亿，预期 190.9 亿，每股收益 2.11 美元，预期 1.97 美元。这两个数据都还不错，但是业务收入 99.1 亿，低于预期的 99.9 亿。此外还宣布了融资方案，要通过债权和股权融资结合的方式筹集400亿美元，用于数据中心的建设。 SMCI 今天大跌 28%，宣布增发股票融资70亿美元，用来购买人工智能服务器。这次增发将大幅稀释原有股权 27%， 所以股价直接就把稀释的部分给跌完了。有钱的没钱的公司都张开血盆大口，提出了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的融资需求，资金面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如果美股在这一次调整后幸运的重新上涨，再创新高的话，我将会开始逢高减仓。今年股市会不会崩盘， AI 泡沫会不会破灭，是一个很多人在博弈的问题。大空头当然是早早做空，等着市场爆雷。那么预测市场上人们对年底之前 AI 泡沫破灭的压注和赔率是什么样的呢？ Polymarket 预测年底崩盘概率是 26%， 这概率不是非常高，但是要让它压中了的话，股市的损失将是几十万亿级别。我们来看一下赌注是怎么规定的。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如果在90天内发生三件事，那么就可以判定 AI 泡沫破灭。这三件事儿是以下事件的任意三个。赌注提出了六个可能的事件，分别是英伟达从高点跌 50%， SOXX 半导体 ETF 从高点跌 40%， OpenAI 和 Anthropic 宣布破产，OpenAI 被收购， H100 的租赁价格连续五天跌破1美元，主要人工智能硬件供应商的股价从历史高点下跌 50%， 这些股包括台积电、阿斯麦、博通、 ANET 和 SMCI。 我在想啊，股市崩盘概率 26% 有啥？我的账户已经走出了崩盘的样子啊！今天亏了 6898， 净值跌破20万，剩下了 19.8 万。特斯拉的盈利回吐了许多， SpaceX 上市看起来对特斯拉是一个利空，它分流了资金、关注度和马斯克的精力。不过随着新股申购资金冻结的结束，特斯拉的抛售压力可能会缓解一下。6月12号以后， SpaceX 如果炒作翻倍，特斯拉应该会被带起来。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